呢一章嘅经文嘅约字咧，系包含咗喺十九章嘅廿一节入边嘅。
这句经文说，这些事已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呢一节嘅经文就话，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细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在这个保罗他展开了最后一次的旅行步道，他就感觉到他在这个地区的工作呢已经是做完了。
在保罗展开最后一次的旅行之前呢，他觉得他在这一区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他要离开这个地区前往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呢就到这个罗马去。
他要离开这一区的，然后呢就去耶路撒冷，就然后再从耶路撒冷去罗马去。
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呢，记载了两件事情。
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里面记载了两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呢，是讲到这个保罗到特罗亚啊，在那个地方与弟兄姊妹见面，而在那边讲道。
第一件事是讲保罗去到特罗亚，在那里同啲弟兄姊妹见面同埋讲道嘅。
在那里呢，就出现了这个推机股的这个事件。
喺嗰度咧就发生咗推机股呢一个事件嘅。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向他们辞别的话。
第二件事情咧就系同以弗所嘅长老佢哋嘅辞别嘅说话。
那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保罗同那个以弗所长老讲的这篇辞别的话。
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保罗同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讲的这一番辞别的说话。
就是在一个地方就是米利都这个地方，这个保罗请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要跟他们讲话了。
就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就是保罗请的以弗所的长老来到这里，他跟他们所说的辞别的说话。
就是保罗向他们做了这个最后的祝福。
保罗跟他们做了最后的祝福。
那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保罗在以弗所有一次的暴乱，就是暴乱呢逼得他要离开以弗所。
上次我们讲到保罗他在以弗所，因为那次的暴乱他逼着要离开以弗所。
然后呢他就前往到马其顿，从马其顿呢然后呢就到这个哥林多。
他从以弗所就前往马其顿，然后呢在马其顿再去哥林多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路加记载保罗后来到了希腊。
路加记载了保罗后来到了希腊。
那在那里呢停了三个月。
在那里他停了三个月。
那么在这个三个月里面，他继续了这个传道，但是也是同样的遇见很多很多的这个敌对。
在那三个月里面，他依然都是传道，但他依然都是面对很多的阻挡和敌对的。
后来他就来到这个特罗亚了，特罗亚呢就在那边发生了这个推基谷的这段的这个故事。
后来他就去到特罗亚，就在特罗亚那里呢，他就发生了那件由推股的事件。
那么这个由推股啊这些事情呢，上次这个谢牧师讲了，所以我就今天不再讲了。
由推股事件呢，上次谢牧师曾经讲过了，所以今天我就不会再讲。
那从这个特罗亚他就来到这个米利都。
从特罗亚他就来到米利都。
他就打发人到以弗所去，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到这个米利都。
他就在那里就打发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到那个米利都。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从这个以弗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读起。
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十七节开始的。
那我们翻开圣经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二十章十七节。
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第十七节。
这段很长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
翻开之后，大家一起来读。
好，我们一起念。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了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泪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验，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个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神向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生迫切，
不知道在哪里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的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不却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之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委不传给你们。圣灵立你们做全情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情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血买来的。好，我们到这里为止。那这是保罗知道他是最后一次啊，与这个以弗所长老见面了。
这次保罗知道呢，今次是最后一次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见面。
他知道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会遭到这个迫害、监禁，甚至会死亡。
他知道他上耶路撒冷去咧，必定会遭到迫害、监禁或者甚至死亡嘅。
所以呢，他说呢，这次见面呢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他就话，今次见面应该是最后一次见面。
所以呢，就跟他们讲这个最后的祝福。
所以就同他们讲最后的祝福。
也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彼此的勉励。
亦都藉住呢一段嘅经文俾我哋彼此嘅勉励。
在这里呢，保罗的慈悲的话分成三方面来讲。
喺呢度保罗嘅慈悲嘅说话分成三方面嚟讲。
第一呢，保罗提醒他们，他在他们中间的侍奉。
第一，保罗提醒佢哋，佢喺佢哋中间嘅侍奉。
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说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这个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被为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迫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被毁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他提醒他们呢，他在他们中间是怎么样生活的？
他提醒他们，保罗他在他们中间是怎样生活的？
他怎么样的教导他们的？
他是怎样去教导他们？
所以这个一个传道人呢，两样事情，就是他的生活，他的教导呢，是分不开的。
所以一个传道人，他的生活和他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车的这个人呢，就是 the mechanic 啊，你很喜欢到他的这个 workshop 里面，修理你的车。
如果有一个好好非常他修车好好的人呢，你经常去到他的修车公司入边去叫他帮你修车。
但是如果这个人的生活不检点呢，他的生活不没有很好的见证呢，你不会因为他的生活不检点呢，就把不把那个车给他修的，对不对？
但如果帮你修理汽车嗰个人，佢嘅私人生活唔检点嘅话咧，你唔会唔将你嘅汽车攞俾佢帮你修理嘅，系咪？
所以一个 mechanic 啊，一个修车的人啊，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所以一个修车嘅人，佢嘅生活同埋佢嘅工作系冇乜嘢特别嘅区别嘅。
但是如果是一个传道人呢，他的工作啊和他所教导呢就大有问题了。
但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他的生活和他的教导是有很大的相连
的，他的生活如果是没有见证 不检点的话呢，那么和他传的道呢 就大有问题了。
但如果他的生活不检点的话，和他所传的道呢就会有大问题发生。
所以保罗劝勉以弗所的长老啊，这里长老就是教会的这个牧师啊，劝勉他说，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血所买来的。
所以保罗就劝勉以弗所的牧师呢，就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所以一个传道人不仅自己要谨慎，也要为这个全城的这个信徒而教导他们过这个谨慎的生活。
所以一个传道人呢，他不单止要自己谨慎，他也为全群的弟兄姊妹去谨慎，叫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保罗呢，就是劝勉这个提摩太，他写提摩太前后书呢，都告诉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的生活呢就要有这个见证。
所以保罗咧就劝勉提摩太，佢写提摩太前书咧就要叫佢，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嘅生活咧就要谨慎，就要圣洁。
所以一个传道人呢，他的教导和他的生活呢是分不开的。
所以一个传道人佢嘅教导同埋佢嘅生活系分唔开嘅。
所以一个传道人不单是要教导，更加要在外面的人当中呢有好的名声、好的见证。
所以一个传道人佢除咗教导，佢喺外边咧，佢嘅生活咧都要谨慎嘅。
那他不但要教导呢，他不但生活要好呢，还是要有教导的恩赐。
佢唔单止要教导，佢亦都要有教导嘅恩赐。
在二十节里，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喺二十节入边，佢话。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这里说凡有益的，我都不避讳不说。
这里讲到凡与你们有益的，我都没有避讳不说。
这个避讳不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会因为得罪了人就不敢讲，不敢教导。
不避讳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不怕得罪人而不教导你
们。我牧会了五十多年了。
我牧会了五十几年。
我也得罪了许多人了。
我也都得罪了很多人。
那我会向他们把他们的这个错的地方讲出来。
我会将他们做错的地方讲出来。
有时候要指着他们的不对。
有时候会指出他们的不对的地方。
有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会讲到一些东西会触到他们的这个生活方面的那方面的。
有时候我在上面讲到，可能讲到有些东西可以触动到他们平时生活上面的事情的。
所以呢，我会得罪人呢，这个是难免的事情。
所以我得罪人呢是难免的事情。
那有一些有长进的有生命的信徒呢，他就知错了，他就悔改了，他就认罪了。
但有些呢有长进的有生命的信徒呢，他知道了自己错之后，他就会自己改过，就知错。
他也不会跟我计较。
他也都不会跟我计较。
那有一些的信徒呢是不长进的，甚至是没有生命的。
但有些信徒他是生命是不长进的，甚至是没有生命的。
他们就怀恨在心。
他们就怀恨在心。
那找机会来为难牧师。
他们会找机会来为难牧师。
我初出去来传道的时候呢，我看见这样事情我有点灰心。
我初初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我遇见这样的事情，我就会有点灰心的。
那后来我就不会了。
后来呢，我就不会了。
我也会预期的知道呢，如果讲这样的话，那会得到什么的后果。
我也都会预期知道我讲了这些的说话会得到什么的后果。
我举一个例子啊，有我去的一个教会有一个副牧师他叫李牧师
我举一个例子，我在一个教会那里有位牧师叫做
李牧师。
李牧师。
那么我到那边的时候呢，有几个执事就跟我说要我呢去开除这个人。他们自己不敢开除，他叫我来了，叫我开除这个人。
我到了那里呢，有几个执事就来跟我说，叫我去开除那位李牧师，因为他们不敢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叫我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但是我来了之后呢，看这个李牧师没做什么错的事情。
但我来了之后呢，我发觉那个李牧师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什么的事情。
但是很久以前跟一个执事有了一些的争执。
只是很久之前他跟其中一个执事有一些争执的。
所以这个执事一直想要把他这个除掉。
所以这个执事一直都很想将这个牧师除掉。
我来了，他叫你要把这个开除他。
所以我来了之后呢，他就很想那个李牧师可以被开除。
那我不但没有开除他，并且呢我看见这个执事对他不敬，我就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做。
我唔单止冇开除嗰个李牧师，但我有时睇见嗰个执事对李牧师不敬咧，我亦都会指责嗰个执事。
所以呢，这个牧师，这个执事呢，再去怀恨在心。
所以嗰位执事一直都怀恨在心。
他没办法为难我，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但佢冇办法为难我，因为我冇做错任何的事情。
但是我看见这个教会这样的对这个牧师，我就很不高兴。
但我看见他们这样对这位牧师呢，我就心里面很不开心。
那我就后来我就离开了。
后来我就离开了。
那个副牧师我就叫他，你这样做是这个是没有意思的，你应该离开。
各位
我就跟那个李牧师说，我说你也应该离开。
我也就跟那个李牧师说，你应该要离开那间教会。
那我走了之后呢，不久之后我就给他推荐一个教会，那么他就后来就离开了，他到另外教会去。
后来我离开了之后呢，我就帮那个李牧师推荐给另外一间教会，他就都是离开了那间教会，去了我所推荐的那间教会。
那么离开的时候也是一个很不愉快的离开。
离开的时候也都是很不愉快的离开。
好像呢他们对这个李牧师很不好，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李牧师要告他们。
走到他们李牧师走的时候，好像他们要告李牧师。
不是，这个李牧师要告这些执事啊。
是那个李牧师要告那些执事。
那里面的详情我不知道我也不要问啊。
入面的详情我不知道，但我也都不会去问。
那到一个地步呢，这些执事怕了，就是给他一笔钱叫他离开。
最后那些执事他们怕了那位李牧师，所以就给一笔钱给那个李牧师，叫李牧师离开。
那我多次的不烦其详的不厌其烦的来讲这些事情。
我多次地不厌其烦地讲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你们呢，就是要牢牢记得对牧师应当要尊敬。
要你们牢牢地记住对牧师应该要尊敬。
要好好的待他。
要好地待他。
他有错呢，为他祷告。
如果他有错呢，为他祷告。
不要诸般的来批评他。
不要诸般地批评他。
那我要声明，我在这里没有的，你们没有亏待我你们很爱我，我没有问题。
我要讲明我在这里呢，你们没有亏待我的。
我是怕以后有牧师来的时候，你们也要尊敬他，也要爱他，要好好的待他。
我希望以后有牧师来呢，你们要尊重他，要爱他。
那我和师母呢，我们都很尊敬牧师的。我自己牧师，但是我也很尊敬牧师的。
我和师母呢，我们虽然是牧师，但我们都很尊重牧师的。
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牧会了，我就到一个教会去做这个会友。
我在神学院教的时候，我就没做牧师，但我就回那间教会做会友。
这个神学院的规定是，如果是教授呢，就不要做牧师。
神学院规定，如果你是教书的话，你是不可以做牧师的。
我去那个教会，那个牧师是我的学生。
我去那间教会，那间教会的牧师是我的学生。
但是我对他是很尊敬的，就是牧师前牧师后的称呼他的。
我对嗰度嗰位牧师咧，我系好尊敬嘅，我系牧师前牧师后咁称呼佢嘅。
那个师母呢，他这个做人做到主的啊。
师母咧，佢做人系做得。
有一年他就送礼啊给这个牧师。
有一年咧，佢就送礼俾嗰位牧师。
就是那个地方的习惯是这样，送礼，过年的送礼给牧师的。
嗰度嘅習慣咧，就係過年嘅時候咧，就送禮物俾牧師。
這個先生很不好意思，後來他送禮比我們送得更大。
後來嗰位牧師佢唔好意思，佢回禮所送翻嘅禮物咧，仲比我哋所送嘅仲大。
我就跟師母說：以後你不要送了。
我就同師母講：以後你唔好再送禮啦。
你送了他比你的更大，你就是他的這個薪水也不是很多，對不對？
你送礼俾佢，佢所回礼嘅仲大过你，佢嘅薪水又唔系咁高。
所以呢，就是我就是一而再的来讲这些事情，就是以后的牧师好好的爱他，尊敬他啊，来与他一起同工。
我喺度一而再咁讲，就是、希望以后嘅牧师，我哋可以同佢一齐尊敬佢、爱佢，同佢一齐同工嘅。
那么这个还有这个不避讳的，就是说他把这个神的传备的这个福音传备的旨意呢都教导他们。
这个不避讳呢，就是说他将所有的神的传备的旨意呢全部咁教导他们。
就是说凡是有关神的事情我都向你们讲解了。
就是凡有关神的事情我都同你们讲解。
所以呢他在后面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所以呢这个罪不归在我的身上。
所以他在后面讲了一句说话，就是罪不在我身上。
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
为什么他会讲这番说话呢？
这句话是从以西结这个先知的书出自那边的。
这句说话呢是在以西结的本书里面出自的。
以西结他在他的书里面讲了一件事情。
以西结他在书里面讲了一件事情。
是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守望台。
就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有个守望台。
这个守望台呢，有个守望者，这个 watchman 啊，他就是要看啊，这个敌人来了，他就要吹角。
守望台就有个守望者，他当他站在上面看到有敌人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吹号角。
就是来警告这个居民呢，要做好准备，或者警告这些军兵啊，要做好准备要迎战了。
他就要警告那些人民或者是那些士兵，他们要做好准备，准备去战争。
如果他吹角的时候呢，那些人不听他的警戒呢，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罪就不归在这个守望的人身上。
就是当他吹号角的时候，那些人不听他的说话呢，那这件事情是不关这个守望者的事，罪是不归到他身上的。
在原文里面呢，就是说他的罪呢，就他的罪，这个罪呢，在原文是他的血， I'm innocent of the blood， 就是说你们的血，你们的死亡呢，与我无关的。
在原文里面这个罪呢，就是说那个血，就是如果你们的死亡呢，那个血呢，那个罪是不关我，与我无关的。
所以保罗说，我把这个神全备的这个旨意呢，已经告诉你们，已经教导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听呢，这个罪不归在我的身上。
所以保罗就说了，他要将神全备的旨意呢，已经教导了他们，如果他们不听的话呢，这个罪呢，是不会临到保罗的身上面的。
那第二样，这个保罗又跟他们说的。
第二样保罗是跟他们讲的。
就是保罗告诫他们面临的，将要面临的危险。
就是保罗告诉他们，他们将要面临的危险。
那这里我们来提一提这件事情啊，这个从这个以弗所来到这个米利都的这班人是谁呢？这班是长老。
我哋提一提，从以弗所嚟到米利都呢一班人乜嘢人呢？呢班人呢就是长老。
这个是十七节说的，然后在二十八节呢有这样的一句话。
之前嗰个系十七节所讲嘅，而家喺廿八节有咁嘅说话。
都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血所买来的。
廿八节讲，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这里保罗怎么样称呼这些长老呢？
这里保罗怎么称呼这班的长老呢？
他说你们是什么？是全群的监督。
他说你们是全群的监督。
然后他又说你们是牧养神的教会的。
然后他又说你们是牧养神的教会。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在早期的教会呢，那个牧师就有三个不同的称呼。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呢，对牧师有三种不同的称呼。
他们叫做长老，叫做监督，然后也叫做牧师。
他们叫做长老、监督，也都叫做牧师。
这三个称呼都是指一个人，就是指牧师。
这三个称呼其实都是指同一个人，就是牧师。
那这个就是我们浸信会的信仰。
这个就是我们浸信会的信仰。
浸信会认为呢，这个教会呢只有两个职位，两个 office、就是牧师和这个执事。
浸信会认为只有两个职责的，就是牧师和执事。
那长老会啊、圣公会啊、卫理会啊，他们呢有他们的制度、他们不一定跟我们一样。
长老会啊、圣公会或者卫理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制度，和我们是不同的。
长老啊、监督啊、牧师啊，都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三个不同的职位。
长老啊、监督啊、牧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三个不同的职位。
但是浸信会认为呢，牧师有三个职责。
但是浸信会呢认为牧师有三个职责。
有时他被称为长老，长老是什么？就是管理、看管、管理、治理这个教会的。
第一，他们称为他为长老，长老就是治理教会的。
那也称为这个监督，监督在原文是 oversee， 就是看管的，看管这个羊群的。
第二就是监督，监督呢就是在原文里面就是看管羊群的。
他们也被称为牧师，因为他要牧养啊，就是好像一个牧羊人得喂养这个羊一样。
第三就称为牧师，他们就要牧养或者喂养教会的。
所以大家要清楚，就是浸信会里面呢，你们不要说我们没有长老，我们有没有监督？其实牧师就是长老，牧师就是监督。
所以大家要清楚咁知道我哋唔好话我哋浸信会系冇长老啊，冇监督，其实所指嘅就系牧师。
现在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会面临什么的这个危险？
我哋而家睇睇保罗同佢哋讲，我哋要面临嘅系乜嘢嘅危险？
在这里他跟他们说，你们呢会遇见一些的这个你在你们中间啊。有什么呢？有说悖谬话的人。
保罗同佢哋讲，喺你哋中间有说悖逆嘅话嘅人。
也有这个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
亦都有凶暴嘅豺狼进入你哋中间。
所以他们的危险呢有两种。
所以佢哋嘅危险咧系有两种嘅。
一个是从外面进来的。
一种咧系从外边进入。
一个呢是在你们中间的。
一种呢是在你们中间的。
所以呢你们的危险呢是里外都有。
所以你们的危险呢是里外都有的。
那先我们来看这个从外面来的危险。
我们先来看看从外面来的危险。
是讲到这个凶暴的豺狼。
就讲到凶暴的豺狼。
所以凶暴的豺狼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着逼迫。
凶暴的豺狼是指什么呢？是指逼迫。
早期的教会的这个逼迫是来自三方面。
早期的教会有三方面的逼迫的。
来自民间。
第一，来自民间。
一个我们在这个以弗所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边就讲到，在以弗所就有人来逼害这个保罗了。
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我们有讲到，保罗在以弗所就有人来逼害他了。
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
另外一个呢就是犹太人。
保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后来呢就有犹太人来逼迫他的。
保罗无论去到乜嘢嘅地方呢后来都会有犹太人来逼迫佢嘅。
直到今天呢这犹太人还是不相信耶稣的。
直到今日呢犹太人佢哋都系唔相信耶稣
的。如果有的话呢就是很少数。
就算有嘅话呢都系好少数。
第三呢就是罗马政权。
第三就是罗马政权。
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前三百年的这个教会遭到这个大的逼迫呢，都是呢这罗马的政府。
我哋讲嘅喺前300年咧，教会受到迫害咧，都系嚟自罗马嘅政权嘅。
所以从外面来的豺狼，是表示着肉体上的逼迫。
所以从外面来嘅逼迫咧，就系指肉体上面嘅逼迫。
那第二种呢，是指反对基督教的言论。
第二咧，系指反对基督教嘅言论。
在这个基督教的初期呢，出现了很多的叫做 apologist， 就是这个护教者。
在早期教会历史里面就出现了很多那个叫做护教者。
这个护教者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护教者他是做什么的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反基督教的言论写这个文章来反基督教。
当时有很多的写文章出来反对基督教的言论的。
所以这个护教者，这个基督徒呢，他就写了一些东西来反驳这些反对基督教的言论。
所以这些护教者，这些基督徒呢，他就写了一些言论出去反驳那些反对基督教的言论的。
在这个中国20世纪20年代这个福音在中国传播呢是最自由的时候，在那段时间是最自由的。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呢，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是最自由的时代。
但是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叫做非基督徒联盟。
但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非基督教的联盟。
这个非基督联盟是什么呢？就是反对，是写这个文章来反对这个基督教。
这个非基督教联盟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写一些文章出来反对基督教的。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许多反基督教的这个文章。
今天我们依然都有很多反基督教的文章。
那一个最出名的就是一个 Stephen Dawkins。
一个其中最出名的呢，就叫做 Stephen Dawkins。
他是在这个英国是非常非常这个天才的一个这个物理学家。
他在英国是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
他呢写很多这个文章是反对这个基督教。
他写了很多文章是反对基督教的。
那我听说有一次他来这个美国做这个讲学啊。
我听说他有一次去到美国去讲学的。
那么他一直到每个地方他做一件事叫做 unbaptized 那个 Christian， 就是把那些基督徒呢，他信了之后受洗后，现在呢他不信了但是他受了洗的，所以他中文不晓得怎么说就是把他这个他的这个敬礼呢就是废除了
就他去到有一次他去到美国啦，他就将那些已经受浸了的基督徒，他就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将他作为就当他是未受浸的基督徒。
这个他怎么做法我不知道不过就是我看见这个文章是这么说。
他究竟怎样做我不知道，但我看到的文章是这样说。
这个人呢最近他死了但是就是这个很轰动的一件事情，这个全世界呢都知道。
但这个人最近死了，这个很轰动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的。
这些反基督教的势力是非常的大的。
这些反基督教的势力是非常之大。
那这也说明这个基督徒基督教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
但这样都说明了基督教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才有这么大的反对。
才有这么大的反对。
对不对？你会不看到一些文章写反这个佛教的运动或者是联盟。
你不会看到有些文章或者是有些反佛教的联盟或者文章的。
好，我们讲另外一种的危险，就是里面的危险。
我们讲另外一个危险，就是里面的危险。
就是说你们中间有说悖谬的话。
这里讲在你们中间有说悖逆的话。
那这个是讲到这个教会里面呢有这个异端。
这里讲到就在教会里面有异端。
那迫害教会固然是这个给教会很大的这个伤害，但是这个异端呢比这个迫害更加厉害，更加危险。
迫害教会呢是比外来的迫害更加危险的，因为异端在教会里面的危险是更加大的。
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多次的讲到教会里面的异端。
保罗多次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教会里面的异端。
在这哥罗西书2章第8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
在哥罗西书的2章8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
这个保罗用这个理学，这个理学在原文里面叫 philosophy， 就是哲学。
理学在原文里面就是指哲学。
那保罗劝勉信徒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们的哲学和世上的这个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愚权来诱惑你们。
保罗劝勉信徒他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们的哲学和世上的虚空的妄言，不照住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将他们引诱出去。
所以信徒对各种经世新奇的道理或教训啊，不可以随便就接受。
所以信徒对现今各种新奇的道理或者教训不可以随便接受的，
更加是要按真理之事来判别他们是是或是非，
更加要是按真理去判别他的究竟是是定非。
那这个保罗写这些 的言论呢，就是特别是警告哥林多一带的地方，就包括着以弗所教会。
保罗写这么多呢，主要是警告哥林多和以弗所，他们要回避那些异端的。
他们的道理是照人的理想和玄妙的意思设计出来。
他们的道理呢，是照着人的理想和玄妙的意思所设计出来的。
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很高深的这个是哲学。
他们所讲的事情，被我们看到好像很高深的哲学。
但是他们不是福音。
但他们不是福音。
他们不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
他们不可以拯救人脱离凶恶。
使人得到永生。
令到人得到永生。
那这里我们也看见了这个判断异端的一个原则。
这里也都被我们看到判断异端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他们不照基督，不照基督，
就是他们不照住基督。
所以呢，一个异端是不是异端，一个教义是不是异端呢，是要看他们是不是照基督。
所以一样事情，如果他是不是异端呢，就要看他是不是照住基督。
就是凡不照基督的福音那我们呢就要好好的去来判辨它的真或是假。
所以凡不是照着基督的福音所讲的道理呢，我们就要判断它是真定假。
那凡不符合神拯救人的这个恩典呢，都不是正路。
凡是不符合神拯救人的恩典呢，都是不是正路的。
所以教会应当提防这个异端的侵袭。
所以教会呢就应当要提防异端的侵袭。
那去年呢，就有两个东方闪电的人呢，进到我们教会来。
去年呢，就有两位嘅东方闪电嘅人入到嚟我哋教会。
感谢主，我们当中有位弟兄，他看出他们来。
感谢主，有位我哋当中有位弟兄，好快就认出佢哋。
那后来呢，他们就不敢来了。
后来佢哋就唔敢再过嚟。
那么在这里的其他的这个华人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
喺呢度其他嘅华人教会亦都有同样嘅事情发生。
那所以呢，我们都要谨慎。
所以我们都要谨慎。
那我们怎么分辨他这个讲的东西是不是异端呢？
所以我怎么去分辨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不是异端呢？
在早期的教会也面对这种的挑战。
在早期的教会他们也都是面对同样的挑战。
这个判断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看他们的信仰的纯正与否。
看他们真假呢，就看他们信仰的真假。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这个信仰是不是纯正呢？
我们怎么看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纯正呢？
那在这个早期的教会呢，他们就出了这个三个这个叫做信经的 Creed。
在早期的教会他们就出现了三个的
这个信经圣经
圣经出了三个的圣经。
这个信经呢，这个英文的 Creed 呢，这个 Creed 就是一个测度来量你究竟呢是合乎这个信经不合乎。
圣经就是它有可以量度究竟这个圣经是啱不啱的正不正确。
所以呢有三个很出名的，第一个叫做 Apostolic Creed， 就是信徒信经、使徒信经。
其中一个就是使徒信经。
另外一个就是乃尼西亚信经。
第二就尼西亚信经。
第三个是就是亚拿他修的信经。
第三呢就是亚拿他修信经。
那么主要呢，就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这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信仰里面有三个信仰是非常之重要的。
第一呢就是三一论。
第一就是三一论。
那第二呢就是基督的神人两性论。
第二就是基督的神人两性论。
那第三呢就是救恩论。
第三就是救恩论。
就依据这三种的这个神学的这教义呢，我们就判断他的这个人的信仰是不是异端。
就判住依靠住呢三种嘅判断咧，我哋就睇佢嘅信仰系咪异端。
所以呢，这个三一论呢，就是相信呢，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三一论呢，就系我哋所相信嘅神咧，系三位一体嘅真神。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同等的，在性质和量都是同等的。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三者都是同等的，在性和质方面是同等的。
那个基督的神人两性论，就是讲到这个基督，他是有人的本性，也有这个神的本性。
基督的神人两性论呢，就讲到神是有神的神性的，也都有人性的。
如果只相信基督是神，不相信他也是人的话呢，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正统的信仰了。
如果他是相信他就是神不是人的话，这个就已经不是正确的信仰。
或者是只是相信基督是人不是神的话呢，也是不正确的。
如果只是信他是人而不是神的话，这个信仰也是不正确的。
那么救恩论是讲到一个人得救是怎么得救的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不是靠着人的行为。
救恩论就讲人究竟可不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得救呢？是不得的，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得救的。
就是只有相信基督的神人两性论呢，那么基督才能够有这个救赎的这个能力。
只有相信神是有神人两性的，才可以得到基督的救恩的。
所以在这个早期的这个教会发展史里面呢，判断这个异端呢，就是在这三方面的这个教义。
就在早期教会的发展里面呢，被判断为异端的呢，就是这三方面的。
如果这三方面出了问题呢，他们就是异端了。
所以这三方面出现了问题呢，他们就可以判断为异端。
那么今天这三方面呢，的这个真理都出现在摩门教、耶和华见证、安息日会和基督教的科学会。
今日呢三者都出现在今日的摩门教啦、耶和华见证、安息日会、基督教科学会。
还有呢，就是东方闪电。
仲有中国的东方闪电。
那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小的这个异端，也会有这种的这个错误。
可能亦都有一啲小嘅异端，亦都有咁嘅错误。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清楚。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要清楚。
那我们和这个圣公会啊，这个卫理公会啊，我们在信仰上可能有一点的不同。
我们和圣公会或者是卫理公会呢，我们在信仰上可能有些不同。
我们这个礼仪上也有不同。
我们在礼仪上也有些不同。
但是在这三方面呢，他们与我们相同。
但是这三方面他们是和我们相通的。
所以我们在主里呢还是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呢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呢，就是这三方面大家要清楚。
所以在这三方面大家要清楚。
第三，这个保罗这个跟他们说的话，就是在这三十二节他讲是，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的恩惠的道，这道是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保罗在使徒行传的三十二节讲，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就是把他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
同埋就是将他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
六十六余年来，神与我们同在。
六十七年来，神与我们同在。
在以后日子，我相信他仍旧与我们同在。
在以后的日子，我相信他依然都会与我们同在。
他的话，他的道，在六十六年以来在这里宣讲了。
他的话，他的道在这里跟我们宣讲了。
在以后的六十六年呢，神的话也会继续在这里宣讲。
在以后的六十六年呢，相信神的话都依然都会在这里宣讲的。
神的话建立造就弟兄姊妹，
神的话他建造建立各位弟兄姊妹，
叫属神的人因着神的话语继续的增长，
叫属神的人因着神的话继续增长。
那保罗又说，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保罗又说，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这个同得基业是什么意思呢？
同得基业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他有这么说，
在彼得前书这样讲，
就是这个同得基业就是活泼的盼望。
同得基业就是活泼的盼望，
是不朽坏不玷污的，
是 不羞愧不玷污的，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就是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那这个基业是什么呢？
这个基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最后的救恩，
就是我们最后的救恩。
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得到这个救恩，
就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得到这个救恩。
这个就是天上的基业，
这个就是天上的基业。
然后呢，在这个最后的几节经文里面他怎么说，
在最后的几节经文里面保罗这么
说，就是说保罗讲了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这个就是在三十六节讲的，
这个就是在三十六节讲的。
所以保罗结束这个长篇的这个讲话之后呢，他就跟这个长老一起祷告。
保罗结束了他很长篇的讲话之后呢，他就跟长老一起祷告。
这个祷告必然包括呢，把他们交托给神。
这个祷告包括了将他们交托给神。
这个祷告也包括呢，这个为这个保罗上耶路撒冷，然后到罗马去的事情祷告。
这个祷告都为保罗到耶路撒冷去到罗马的行程平安祷告。
在三十七节说，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
在三十七节讲，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
就是他们依依不舍的告别。
就是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
然后在三十八节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意思送他上船了。
在三十八节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说话，于是就送他们送保罗上船了。
那这个保罗从此以后呢，他自由的传道就结束了。
保罗自从这件事之后呢，他自由的自由的侍奉呢就到此结束了。
因为不久之后他上耶路撒冷，
没几久之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
在撒冷就被抓拿被囚了。
在耶路撒冷他就被捉被囚禁，
然后他以这个被囚的身份送到罗马去，
最后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被送到罗马。
那么这个保罗以后的这个故事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保罗以后的故事发展怎样呢？
请听下回分解便知。
请听下回分解。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带领，叫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感谢牧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我们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世纪颂赞》的351首。我生命敬拜主。351首。我生命敬拜你。
主，救恩主，原谅我是有
真心是福，救恩主，引领我，
我生命敬拜主，是有路转行是主。
我生命敬拜主，救恩主引导我，是有转行
主。
救恩主教导我，
我生命敬拜主，是由我专心侍主。
我生命敬拜主，救恩主差遣我，是用我专心侍主。救恩主差遣我，我生命敬拜主，是用我专心侍主。会众请坐。今天我们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没有的话，就看到今天的家事报告。午餐会崇拜以后没有午餐的供应，我们定于是在8月16号在本堂举行会友聚会，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教会的图书馆仍然开放，请弟兄姊妹借阅图书和影片。详情我们看上面的周报。其他有没有要补充的？
有，我要报告。我要做一个短短的报告啊。就是这个 Jenny 呢，她这个礼拜会回来了啊。她去了这个8个礼拜。这个8个礼拜这个次序表啊，你们知道是谁做的吗？是 Patrick 啊，8个礼拜就是他做的啊。他我们要把这个报告啊什么东西寄给他，然后呢他就写下来啊。那么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或是慢了，他是很有耐心的等待我们。我们非常谢谢这个 Patrick 啊，所以先在这里呢，我们要表扬他啊，我们谢谢他，好不好？他不在了。
哦，他刚刚好像出去了。
哦，厉害了。
啊、哦。好，我们见到他的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的感谢哈、哦。嗯。我们可以继续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接下来把今天的经句我们看一起读三遍，荷马赛提摩太后书4章7节。一二三起。拿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章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章7节。
那美
好的
仗
我
已经
打
过
了，
当
跑
的
路
我
已
经
跑
尽
了，所信的道
我
已
经
守
住
了。提摩太后书4章7节。好，我们请会众起立领受牧师的祝福。
我们起立领受祝福。 但愿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带领交通，常与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愿一面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在主你相会再相会，愿在主你相会再相会，愿主你爱永远在你心怀，愿神永远祝福你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的恩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我们彼此握手问安，
祝福你，
牧师。